分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让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不在过去的身份了，因为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我们都是嫁入豪门，成为神宝贝的儿女。帮助我们都认清楚自己的角色，我们来到世上是有使命的。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奔跑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这就是我们人生在世上的主要的目的。也帮助我们把所有的使命、把所有的资源、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这条道路当中，使我们能够达到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打开心，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透过你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像基督，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说的名，阿们。好，来到第十七章了哈。那看到十六章呢，讲到亚哈斯他做犹大的王，然后一样的就出了问题，主要的是心智不坚，然后呢没有分别为圣，效法世界。到了十七章呢，又讲到不分别为圣啊，跟这个外邦主然后同化了，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也是魔鬼撒旦主要的诡计。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一点，无论是同化或者呢跟这些世界呢同流合污，都是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看清楚。所以当我们在警觉性，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同化？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就同流合污？那我们看到十七章呢，也是让神非常痛心呐、也非常难过的是，以色列就在当中第十九任王就是何西亚。这王呢，真的是到最后呢是灭亡的唯最后一个王，就是何西亚王。他主要目的他主要的问题出在不分别为圣，跟世界外邦同流合污啦。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就了解为什么国破人亡，原因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有分几个段落来读。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的地方，一到六，我们一起来读神话。预备，请。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书，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
好，这边就好了。这是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然后呢，何西亚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在北国以色列登基，那总共是九年的时间。好，你看到这个背景是，这时候国土已经失去了很多了，约旦河东已经都被亚述侵略了，所以整个剩下约旦河西，所以看这个国家呢，越来越什么沦陷。为什么呢？因为同流合污。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啦？神给我们刚受洗的时候，我们全心全人爱耶稣，可是呢，也不分别为圣，慢慢呢就会同流合污。到最后呢，哇，这个世界就进来了，你的版图就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呢，整个就失去了。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你看那个约旦河东，一开始的十二支派都有嘛，神都分得非常好。你看十二支派都有，从这个约书亚进来，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都是他们的。那现在你看，慢慢的约旦河东全部失去了，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那接下来你看到吗？为什么失去？因为他甘愿让世界进来，亚述帝国进来，所以你看到吗？他以为亚述可以帮助他，哇，西哥又要大变，结果呢就被入侵了，整个其实是误会一场。被吞吃掉，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你爱世界，你以为他会给你什么好处？有了短暂好处，到最后呢就露馅了。他主要是要侵略你，要来侵占你。魔鬼撒旦也是如此，刚刚引诱的时候都有甜头了，没有甜头你怎么会上钩？就像鱼饵一样，那个钩有没有是看不到的，他的饵是看得到的。那饵很好吃啦、又诱惑啊，那个蚯蚓诱惑，你就想吃嘛，一吃来哇就勾住了。就是如此，我们一定要认清楚魔鬼撒旦的诡计。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诡计，他主要是要掳掠，到最后呢捆绑，最后呢失去了自由。 这个是撒旦一样的这个伎俩在当中。好，你看到再接下来，他说这个人呢、啊，何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但是他这样讲说，只是把他圈起来，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你看到这个好像比较缓和的语气，但是你想到从这个什么第一任王开始有没有？哇，耶罗波安开始到现在，王啊都是坏的王。我们知道十九任王当都是坏，但是在坏的当中呢，有极坏的王。哦，这个坏的当中有极坏的王，代表什么呢？好像我们在看这个苹果一样，都是烂苹果。当然有比较什么不烂的，有的已经很烂，好像不能吃一样。这个就形容这个。其实呢，在邪恶当中，神看起来都是恶了，都是邪恶的，只是比较烂还是比较不烂而已。那这个人呢，何西阿呢，他的性格你就看出来，他是非常什么，就像彼得过去一样，像芦苇一样，是见风转舵的，随风飘影的。他没有自己的定见，这种人当王呢，就是随波逐流。不会有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所以他根本是没有意向型的。所以你看到他被记载当中，只是不像他以色列过去以色列王一样。后来你看到吗？亚述王呢，叫做撒曼以色来攻击何西亚，而何西亚呢就服侍他，你看到吗？马上就什么举旗了，举白旗，然后呢跟他朝贡，跟他进贡。这边代表说他临为这个人家的附庸国，不愿意成为一个被神所祝福的独立的国家，那就开始了说服，可能就开始来做这些工作了。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孙子都没关系，只要你不要打我就好了，就让步在当中。好，第一是撒曼以色这个王，他翻译出来就是火的崇拜者，火的崇拜者，也许他们是拜火的一种信仰的，叫火的崇拜者。这个人也是非常的个性，也是非常的刚烈的，他就来欺负以色列结果以色列就这个顺服他。但是没多久，你看第四节，何西亚就背叛了，看到没？背叛，为什么背叛呢？可能要朝贡很多了，要每年要朝贡要奉献很多，心里面就不爽快。那怎么办？又胜不了，他就讨好南部的，因为从北部来嘛。南部呢，我就去讨好埃及王埃及王，好，这个埃及王呢，就是这个叫做说的意思，叫隐匿隐藏的意思。但是这样子的投靠有用吗？没有用，因为那时候埃及呢，也很多人内战在当中。自己都顾自不暇了，怎么去顾你呢？所以他去投靠他是没有用的。所以从这边就知道一件真理，我们不要靠实力，不要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不要靠这些以为你自己觉得可靠的，世界并不可靠，你觉得有可靠其实都是短暂的。好，你看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好，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什么锁进囚在监牢，直到死去。你看这个人呢，到最后就死在监牢。你看到什么作为都没有，他只是找什么？找资源，找什么？找势力，找帮忙。他当王之后没有任何作为啊，最后死在监牢当中。提醒我们不要再看这个世界上的势力，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不管你投靠哪一个，最后两手都是空空的。好，那亚述王知道这个事，他去投靠了埃及王，就马上来攻击以色列。结果以色列你看到吗？哇，就被围困。但是你几年时间？三年的时间，代表了撒玛利亚城也是蛮坚固的，非常坚固，不太容易攻。神有做保护的工作。可是三年之后，你看到闹饥荒，犹大也是不是吗？也都是到最后被围绕嘛，被巴比伦围绕，到最后都是闹饥荒。然后呢，母亲死自己的孩子嘛，吃自己的孩子啊，这种历史事件竟然发生在神的国度里面。可这个就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最后呢就走向死亡的道路。好，你看到吗？第六节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三年围绕之后，里面呢全部被攻破了，然后以色列百姓就被掳到亚述，这是第二次被掳。昨天我们有读过吗？他们有第一次被掳，接下来第二次被掳，这次掳呢更多人呢，几乎快掳光光了，留下没有多少人在以色列地。他们被掳了去哪个地方呢？大概这些地方都是亚述的一些省份， 他们把它摆在哈拉戈善哈伯的河边，这个都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个区域当中，他们完全被掳到那个地方去啊，被外邦人同化。你既然喜欢外邦人嘛，我就掳你到什么外邦去嘛，结果呢就完全被同化。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我告诉大家，你爱世界一定会被世界吞吃的啦，你以为世界会归给你 ？No。所以耶稣说，我们不要是想赚取全世界啊，你会被世界赚取哦，连命都没有啊，国破人亡啊。但是我们记得，我们在世上怎么胜过世界？耶稣告诉我们，胜过世界就是什么？信心。只有信心，从神来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那信心从哪边来啊？圣经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啊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又回到最根本，一定要听信上帝的话。那你看到这个王当中，你看到有没有讲到神的话？后面都有讲。但是这个王呢，根本不听神的话。那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放在神的殿当中嘛，过去嘛。那他们一定是祭司来分享来教导嘛。那祭司你看到昨天看到犹大的祭司也同流合污啊，祭司根本都不讲神的话，哇，王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照着王的心意去做，表面很顺服，其实呢都不照上帝的话去做。那过去人也百姓也没有神的话，又听神的话就来到圣殿听祭司讲嘛，那祭司又不讲神的话，所以大家就乱活嘛，就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嘛，到最后呢都沦陷。这个今天也是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很看重神的话，我们叫做双翼教会不是吗？一方没有神的话，一方没有神的灵，两个都很重要，一定要平衡。神的话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吃，一定要吃喝神的话。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因为话语让我们灵里面才会长大，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是指教我们道路的那个光啊。所以每一天都要很清楚神的话是讲嘛，特别在末世世界会给我们更多压力，我们要懂得胜过这个世界的逼迫，只有神的话了。所以天天读经的时候为自己读，不是为别人读，那要把神的话背诵起来，导读进到人里面，让你成为信心的材料，成为信心的养分，长大起来。当你遇到什么事情，马上神话就出来了，神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成为我们人生的标准，我们就可以走向这条得胜的道路。好，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何西亚王，他的单单的就是这样摇来摇去的，根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意象，没有意象当然就胜不了世界，就跟世界来同流合污。好，请大家记得这段在讲什么？魔鬼顶大的诡计，魔鬼顶大的诡计就是让我们被掳去，然后呢，然后我们同流合污，被恶者被啊这个世界所吞吃，这是魔鬼撒旦顶大的诡计。好，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们被外邦人同化之后，就不再有民族了，就灭族灭国了。你看以色列国从此就不再有了。就灭国了。哇，那时间呢总共269年，从第一任王开始，哇，到了这个王19任，时间呢269年，也是很短啊，时间就这么短就没了。那犹大国呢后面会 有一点时间，因为他们有一些好的王，然后也比较长啊，活了52年，对不对？当政啊会比较久一点，但是到最后一轮王差了100多年而已。但是都在讲一件事情，都一样，有没有看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好，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件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到了23了，7到23，预备，请。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所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 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们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恐，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的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
好，这是第二段，来发生什么事。好，这边就开始解说为什么以色列国会灭国，然后百姓会灭族呢？好，这边讲来，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好，把因为的因圈起来，这个是主因，看到吗？主因是什么？得罪了一位神，这神叫做耶和华，这神呢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他们竟然背叛他，竟然忘记他，竟然藐视他。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啊，在你看到他们从啊这个埃及的时候，已经为奴430年，神差派了摩西，好像预表基督一样，把他们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封官的走出来，而且带着埃及的金银走出来啊。没有一个是软弱的，然后啊，40年在旷野啊，没有一个人脚是肿起来的，衣服鞋子没有破的，每一天有鹌鹑呐，每天有这个玛纳按时降在他们身啊这个周遭的当中，使他们都有得吃，然后有云柱白啊这个火柱来引导他们，他们竟然忘记这位神，并且得罪这位神呐、啊。好、哦，这个就是他们的主因，然后呢，去敬畏别神。敬畏英文的意思不是啊 ，fear 这个字是什么 ？worship 是敬拜别神。哇，这个呢，有严重的冒犯这位神呐、啊。这位神是救他们的神，唯一的真神，竟然这样背叛他，主因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神呢，心里面非常的痛心、忧伤跟难过。好，不仅离开了神哦，你看到吗？他们再来就是第八节，有其他的次因，他们随从耶和华在他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因为神在利未记有没有很清楚告诫他们，千万记得进去之后不要入境水属，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同化，因为你们是分别为圣的，唯一的敬拜就是耶和华。没有其他的，你看到这样的话早就在利未记讲了，摩西五经都劝诫他们，但是鼓励他们一定要遵守，但是他们不去听呢，他们根本不遵守，进去之后慢慢就同流合污。好，你看到这些风俗呢，我们读了很多，就是到这些很多很多异教的风俗在当中啊，有拜这些啊天上的月亮啊、星星啊，这些都在拜，或者拜风啊、拜鱼啊，外邦人的习俗都有。最糟糕的，他们也学习外邦人的这些非常不好的习惯，包括什么是儿女惊活，把孩子烧死，这些都是很忌讳的事，他们却这样的遵行。好，第九节说，以色列人呢暗中不行啊，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啊他们的神。这个暗中啊行不正的事，有很多的这些违背上帝话语的风俗习惯，都在暗中来执行。好，接下来还有造很多的神坛啊，在高岗上啊，或是立柱像啊，这些都是行恶事，惹上帝的动怒。包括建庙之后呢，有什么娈童啊，然后再来呢，有庙祭啊，你看到这些灵界都纠合在一起，淫乱的事结合在一起，真是把圣地变成污秽之地。 把上帝的殿呢变成啊这个贼窝啊，因为神坛都进来了嘛。昨天读了，神坛也进来了，外邦的神都进来了。好像今天呢，教会呢这边我踩几声，那边嘛踩几声，赶快了呢。那到底这是什么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啊就是明摆的抵抗神，敌对神，让神非常痛心跟忧伤啊。但是这些痛心忧伤呢，神又是公义的，绝对的圣洁，他一定要执行他的公义跟圣洁。那怎么执行呢？神先做几个动作。好，第一看到这个地方来，第十二节，又侍奉耶啊这个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警戒把它画起来，神先警戒，先警戒，好像爸爸妈妈要修理孩子了，我跟你数一、二、三，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先警戒？再不听呢，哇，这个棒子就出来了嘛。先警戒，好，警戒，好，再来呢？你看到吗？警戒，如果不听的话，上帝直接用什么？直接打了没有？你看到十三节，但耶和华借什么？众先知先见警戒以色列犹大人。好，警戒之后，再来就是用劝诫。好，劝诫透过谁啊？透过上帝差派的仆人，有众先知，有先见。还甚至有祭司都对这些历代的所有的、啊、君王讲话，有没有？有，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读历代志，很多的地方、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上帝差派的先知，包括列王记上下都看见先知嘛。你看先知先见都是神给的器皿，神差的器皿，为了要劝诫他们不要走向自杀的道路，一代不如一代啊。到了第十九代已经很清楚告诉他，接下来就掉到什么硫磺湖了。你们现在呢，一代一代都在一个火山口，越来越靠近火山口了，已经告诉你的，快下快下去，不听嘛。最后呢，第十九任就下去了，整个国家就沦亡了。其实你看到十九任也是蛮久的时间嘛，十九任有没有够给你们机会了？够机会，十九任的王一直从头一直跟你警告，从耶罗波安开始嘛，一任一任一任。所以神有没有很有耐性啊？神有够意思，有够意思啊，有情有义啦。你再不听，你告诉我就这样子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神，但是他们就是不听，最后你看到就掉到当中。好，这些历代的先知，我们读到第一任就是亚西亚嘛，再来就是谁呢？有这个啊，这个耶户嘛，然后呢，米该亚嘛，那我们最知道就是以利亚、以利沙嘛。还有什么以赛亚嘛，啊，北国还有这个什么何西亚啦，阿摩斯、Amos 都是嘛，这个都是北国的先知，你看到吗？南国也有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呢，都是神差派来重用的仆人，都要做一件事情，劝你们什么悔改，劝你们走向永生的道路，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今天也是一样，神其实也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机会，透过很多的讲台对我们说话，不是吗？托我们说话。反而就应当什么听到牧师的七千教会，主要的是不听嘛。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六姐妹，我们要听，愿神帮助我们听，是对我们有帮助，听是要我们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常常为自己耳朵祷告，求主给我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好，接下来神这么爱他们，你看历代这样十九任下来，听得下去吗？我们看在结果来十四节，他们却不听从，啊，竟应着什么景象？这个如同牛一样，很固执啊，不肯负轭了。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沦落呢？第二主因就是不听，他不听是主要的。好，第二个呢，他们说第十四节不信服，有没有？英文就直接讲 did not trust in the Lord， 有没有？不信靠了，不听，接下来呢就不给你信道了。我就直接讲到这里了，不信靠哦，这个 did not trust。OK， 再来第三个呢，第十五节厌弃他的律例，厌弃。那神灵的律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都是短视。我不喜欢读圣经，哇，世界比较重要。我每天打拼我的工作，我每天要赚钱为目的，根本不听，不在乎上帝给他的律例典章。然后厌弃，英文叫做什么 ？reject， 其实就是拒绝，拒绝上帝的话。好，你看到吗？从不听，然后不信，到最后呢，就是拒绝、厌弃。好呢，那你看到就开始拜偶像，越拜就越虚妄在当中。好，你看到吗？再来第十六节，离弃，把它画起来，离弃。第十六节， 离弃，英文叫 forsook 这个字有没有 ？OK， 是指什么呢？就是完全的像丢垃圾有没有？丢弃上帝的话，然后呢，神也不要了，我只要自己的金牛犊啊。有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那么喜欢拜？其实他们知道神的话，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在埃及已经拜习惯了，埃及很多神嘛。对不对？现在呢，需要40年磨练，所以他磨了差不多的时候，进去那一代都不拜嘛。耶稣亚带在的时候，长老在的时候，他们都敬畏神呢。可是来到了这个地当中呢，下一代呢又开始跟这些人在一起了，慢慢又融入，到最后呢就沦陷。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信主之后，哇，刚开始都很敬畏神，慢慢又回在生活的现场，又慢慢的这世界越靠越近。到最后整个就投入在世界里面，哦，你看到慢慢最后呢就离开神，拒绝神。第二个原因，我看到这个字，哦，你看到离弃耶和华神一切的诫命，为自己铸了什么两个牛犊的像。这个常常会提，有没有？每一次讲到北国就讲到这个嘛，哦，他们的北国呢，伯特利还有一个是但的地方，一北一南都有金牛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罗波安的诡计嘛，因为他不要让他们回到犹大去，整个国家的国民就投靠犹大嘛，所以他的自己的诡计要这么做。但是为什么要拜牛犊呢？而且是金牛犊，因为他是拜金主义嘛。金牛犊就是 money 的意思啊。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偶像不是老妈妈，最大的偶像是什么？ money， 钱钱钱，人们都是追求什么钱。这个就是拜金牛犊啊！为什么拜拜？因为有这个好处啊，所以越拜就越凶啊！所以来到那当中啊，我们有好处就拜这个，所以不要遵守上帝的话，马上就可以得到好处。好，接下来他讲到很多偶像名字啦，有亚瑟拉，有万象啊，还有这个什么巴利有没有？然后有使儿女惊活、占卜、行邪术、法术，全部都来啊！好，第18节，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的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把它画起来，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20节又出现一次，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23节又出现一次，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什么赶出自己，讲了几次啊？3次哦，而且从那个面前，从自己的面前。你可以知道上帝的心多么痛心跟难过吗？因为他们把他自己的孩子从埃及带出来，哇，带了这么久啊，到最后从自己面前把他赶出去，好像这儿子长大一样把他赶走一样啊。你觉得爸爸的心会如何？已经是痛心到不得了了吗？才会孩子把他赶出去，是为什么？因为不听，再不听，69年都不听啊，所以神的心其实是太淌血，非常的难过。但是神又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执行什么审判？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哇，神的拉扯啊，神的心是何等的痛苦。好，最后呢就被掳在当中，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这儿子。好，神又透过了外邦一直在做警戒的工作，神的心是忧伤的。讲到这边我就想说，其实神也不是第一次赶了，你看到吗？伊甸乐园就曾经赶过一对夫妻，不是吗？他们也是不听嘛，他们也不遵守嘛，到最后呢神就执行什么救赎嘛，然后救赎又开始不听嘛，最后被拒绝了，然后赶出了伊甸乐园。所以人呢真的要听神的话，到最后你就发现到我们真的需要神了。有些人就是不需要神，我觉得我一个人就 OK 了，就像我们常常讲一样，我不需要空气了。我看空气会怎么样，空气会笑你说我看你会怎么样了，不是我会怎么样，你不呼吸看看嘛，空气还是空气啊，空气还是很好的，自由自在吧。可是我看看你会怎么样，人就是这么固执，哎，看到吗？哦，这我们看到我们就知道说，主要常常为我的心祷告，我的心要柔软，要听上帝的话，不然被神赶出去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事，伤主的心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23节呢，以至于他们从本地被掳到什么亚述，直到今日。你看到这个国已经没有了，而且呢这些民族呢喜爱亚述嘛，结果你就被亚述带到 亚述的这个帝国去，然后呢在那边同流合污，等于说被同化了，整个百姓都被同化掉了，所以神的心何等的难过啊！但是神的心还是有伟大奇妙的计划。好，我们继续来看见二十四节，一起来读好吗？二十四节到了这个三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抱歉，二十四到了三十三，我们看到这段来，预备，请。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千以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来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那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玛像，亚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从何邦的风俗。
好，这段来，这边讲到什么？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入人来。好，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很多的这些书里面有讲到说，只要一个帝国侵略之后，这个国家就要被同化，他被掳的百姓呢就挪到其他的省份去，也是要做同化，就是这么简单。什么叫同化？就是结婚，在那边生活，然后到最后呢，已经没有民族了，就变成他们的民族。今天你看到这样子，就产生了撒玛利亚人出现，有没有？因为他们把亚述北边的这些省份人，把他迁到耶路撒冷来，迁到了这个撒玛利亚来。你看整个来的时候都是外邦人嘛，一来的时候你就跟他结婚生子嘛，一同婚下来，那就是混杂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吗？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子，人家很讨厌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是不纯嘛。在耶稣的时代也曾经在井边遇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嘛，所以耶稣跟他对话的时候，人家都很讨厌，十二个门徒觉得为什么你要去那个地方呢？为什么你们我的老师为什么能跟那个女人讲话呢？因为在犹太人里面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他是混杂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他从亚述的迁移来到这个地方，都是外邦人。你们正跟他同婚之后生下了混血儿嘛，那这是不纯的犹太人，不纯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就瞧不起他。好，这个典故大家知道一下。好，你看到吗？外邦人就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本国人被什么？已经被抓走去到别的省份去了，所以你看那个国家以色列国剩下没有多少人了。然后呢，又外族人进来，就开始同婚，然后一起生活在一起。这个也是魔鬼撒旦今天的诡计在当中。大家一定要知道，信跟不信不要同父一恶。如果可以的话，一定是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是结婚的主要的条件。不然很容易就被世界什么同化了。我们也看到不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 Best， 他过去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这是因为嫁给外邦嘛。没多久就沦陷，有没有？也不去教会，因为他先生会禁止他，你去教会看看，就开始了，就拉扯了。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是他受苦，但是呢他愿意把他的对象带到主的面前来，到最后两个人都信耶稣啊。那这受苦呢有，可是呢很容易就带全家人信耶稣，因为他们是同心合一在做信仰福音的工作，神就祝福下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儿女祷告，所以他找的对象呢一定要认识耶稣，特别到了 要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要受洗归向主，要有同样的信仰，才不会被同化。不然世界的东西很强啦，你要拉谁呀？你很容易两下就被抓走了。所以大家要看清楚这一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就差派，你看到亚述帝国各省人就入侵到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人就被抓到了各国去了，所以里面的城市没有多少人了。好，圣经有一个字出现叫代替，有没有看到这字？代替，在二十四节的地方，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间呢。你看到神让我们看见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嘛，你看你就是不要神嘛，神呢就让你们要受管教。好，接下来25节，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那个不敬畏也是一样，不敬拜，不敬拜这位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那些人。我看了一些这些典故，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这个城市是大城市，是首都嘛，现在被掳了很多嘛，剩下没有几个人在当中了。那外邦人也进来，但是那时候已经荒废一阵子了。你看到那些荒废的时候，狮子就越来越多，那很多人这个狮子就越生越多，就会咬死人。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呢？是神的作为，因为这个地是圣地，是属神的，谁进来呢？不讨神喜悦，神都会做工作的。会做审判的工作，所以狮子也代表什么？神好像给这些人警戒，来到这个圣地呢，要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哦，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警戒。好，接下来这个咬死人呢，大家都害怕嘛，奇怪呢，怎么来到这边呢？哇，就会这样子会被咬死，大家在害怕当中就想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看亚述人哦。他们是有神的观念嘛，所以他拜很多神，但是他们是敬畏他们的神的、哦、你看外邦人是很敬畏他们的神明的，所以来到当中出现命案了，他们就会问到底出什么事，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罪当地的神，他们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是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 something wrong，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狮子出现会咬死人呢？他们就在想这个事，想来想去一定是信仰的问题，因为冒犯了当地的神，所以就问来问去，这个撒玛利亚过去是拜耶和华的，那怎么办呢？他就回报他们亚述王，亚述王就找出那个被掳的祭司嘛，来，你去，回到你的什么，你的原来的国家去教导我们这些移民的，告诉他们你们神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敬拜他，以致呢狮子不会来吞吃。从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外邦人哈比我们这些认识神的更加近前，不是吗？是不是他们很近前呢？什么事情找到？神怎么说？我们有没有冒犯神了、啊？我们要不要得罪神了、啊？可是以色列百姓呢，就是不听神呢。神都住在当中了，给他们土地，给他们律法，就是不听，很糟糕的民族人嘛。想到这民族，我们觉得哇，是很气的民族，为什么这么刚硬？可是想想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愿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个亚述王就指定一个祭司回去做什么工作？27节，他说教他们那些百姓知道神的规矩是什么，指教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28节，指教就是教导的意思，教导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我想到这个经文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蛮好笑的哈？你看，有神的祭司。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教导百姓，百姓是不听的，现在那些外邦人进来，他竟然教导这些外邦人，百姓这些外邦人听，有没有很讽刺？好像我们好像有似乎好像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哇，信主的孩子我们教是不听的，可是那些 best 我们教什么什么都听，有没有这种情况感觉？有，你看到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恩典是理所当然的，不会珍惜啊。可是那些刚刚接触的反而珍惜上帝各样的恩典呢？哇，教他们，他们就遵守了。 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虽然遵守，但是他们的心啊，是因为什么？有这个什么应该说当地神明的观念，只要我们和平相处就好。接下来你看到从29节开始，你看到吗？他们呢在当中呢被教导， 但是呢还为自己制造什么神像，看到吗？然后呢巴比伦就制造什么样的像，古他人就制造什么样的像，哈马人就制造什么像，有没有讲到什么呢？多神啊，他们把耶和华当什么 一尊啊，那我们有拜我们的，现在来到你的地方我就拜你们的嘛，叫做多神论。好，这边也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台湾人的信仰，不是吗？台湾人很有敬畏的心，拜非常多，有吗？你看得到的都可以拜嘛，连石头都有人在拜，对吧？石头公嘛，你可以看得到，都喜欢拜啊。只是呢，没有专一，没有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都是多神论在当中。但是呢，他们愿意学哦。OK，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上看见的。好，接下来三十二节，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有丘坛的殿中来献祭。好，三十三节，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好，这边讲到惧怕，英文都是 worship， 好，就是又敬拜，然后呢又是拜自己的神，又拜耶和华，这个是多神的情况。所以你也可以看见为什么人这些以色列百姓讨厌撒玛利亚人的原因呢？因为他们是多神论在当中拜很多，这个也是他们讨厌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四节到最后一节了，四十一节，预备，请。
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命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孙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好，这是最后一段，来，从三十四节，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把不专心画起来，不专心。好，这个就是今天看到堕落的主因啊，外邦人也是如此，我们信上帝人也是如此，不专心会带来走向灭亡的道路。怎么叫不专心？就是不专一、不忠心，好像婚姻一样，有第三者、第四者。但上帝告诉我们要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婚姻就是如此嘛，你不能有第三者。上帝是一个祭血的神，他有圣洁的嫉妒在当中，所以要单单的来侍奉他，不能有两个神在当中。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好像非常的这个什么非常的独一，然后呢一定要大家只能拜他呢？真阿爸刚刚吼，其实你想看看嘛，你开车有两个方向盘吗？你开车两个方向盘到底要开去哪边呢？会怎么会连开都不能开，不是吗？一样的，爸爸妈妈也是一个，不是吗？婚姻也是如此，信仰也是如此。你看宇宙万物，如果有两个神的话，那到底这个律要怎么把它定规好呢？到底太阳要从东边来还是西边来呢？如果两个神的话，因为每个人是神嘛，那个定律就不能什么变成常规了嘛，所以一定是独一的真神，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看到万物都知道，原来神造我们就是一个而已啊，不是到处拜。那这个神呢，到处都是神，那到底要听谁的？这问题就在当中啊。所以有很多的那些吊诡的地方，很多的冲突嘛，所以很多的解释，越解释越哇很难明白的。你看他每个神有就有像这什么大地，然后下面有什么几层，有吗？那到底谁听谁的？很多混乱的当中，过去我们就是这么混乱了，台湾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你看看这些逻辑就知道，因为他是在创造宇宙，唯一使他变成定律，现在到现在，对啊，这个定律都不会改变，不是吗？ 每一天都知道几点呢，太阳就大概会出来，那几点啊，太阳然后就会下山嘛。你看到这个就是常规，不是吗？定律不会改变吗？哎呦，不用发预言啊，我们大概啊，今天呢，大概七点的时候太阳就会下山了。我不用发预言，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常规嘛，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如此。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就叫出现不专一，就是不单啊，这个专心，然后敬畏耶和华，不遵守自己的规矩典章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不会来遵循上帝所给的律法诫命啊，这个就是他们不专一、不忠心于上帝的话。好，那再来三十五节，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什么献祭。这个就在十诫里面的，从第一诫到第三诫都在讲这些事，让他们能够专心于神，单单来啊跟随神。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十六节，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什么献祭。这个就是回到最根本的救恩，上帝透过他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唯有十字架是唯一的救恩啊，因为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出埃及也是一样，那一天呢有啊这个什么逾越节啊，就是神的羔羊，唯一的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就像啊我讲的一样，不能有两个方向盘，就一个而已。神的救赎永远不会改变。好，再来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都在重复上帝的话语跟信啊这个啊这个标准。耶和华我与你们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不可敬畏别神。敬畏又出现三十九节啊，要敬畏都在讲敬拜的意思。那英文翻译比较直接，不可敬拜别神，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救你脱离一切仇敌的时候。最后又再讲一遍，上帝的难过，他们却不听，照着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惧怕就是敬拜的意思啊，这原文就是敬拜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笑话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弟兄姐妹，结论来讲，你看到这一篇里面讲到上帝的心是何等的痛心跟难过，然后上帝爱永远不会改变，一直千呼万唤，盼望他们是悔改，因为他是他们的上帝，也是他们的父亲一样，盼望儿女呢都能够在这地方能够过一个啊很好的生活。那再来不听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他的先知不断的去，可是每次先知去呢，不是被打回来，不然就被杀死，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所以神一次一次用爱挽回都没有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几个学习。第一个学习很简单，请大家记得分别为圣的真理，分别为圣的真理，不要被世界同流合污，或者叫同化，不要被世界同化，因为这是魔鬼极大的诡计。被世界同化是魔鬼极大的诡计，你以为世界你可以同化它吗？你会被同化的啦，就会被同化，所以一定要分别为圣。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我们既然信耶稣，就要尽心尽心尽意，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稣，单单侍奉独一的真神。因为我讲过，没有两个方向盘，没有两位神，没有两个父母亲，没有两个配偶，这个呢都是错误的。我们单单的侍奉我们的上帝。好，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上帝已经把他的话给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来接触上帝的话，就是你手上的圣经啊。每个人要注意，听从神的话是最基本的功夫。那你要怎么听从呢？旧约需要来到圣殿听祭司讲嘛，但是在新约呢，就是现在人人都有圣经，不是吗？所以有圣经就等于说你就是祭司才可以摸嘛，所以人人皆什么祭司嘛。所以我们是祭司，我们就要读啊，那我们要明白啊，有明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遵守啊。你连读都不去读，连听都不去听，那你怎么去遵守呢？你遵守什么呢？那就是一个误会嘛。所以要遵守就是要去摸，要去读，要去默啊，去什么，去导读，让神的话深植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 或者被同化的道路，因为上帝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了十七章来感恩，谢谢主给我们看见分别为圣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是从埃及从世界被拯救出来的，是分别出来的，是属神的百姓，帮助我们的眼光，帮助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分别为圣。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我们身上有皇家的这个记号，我们跟世界不要妥协，世界要被神所这个使用，帮助我们在世上都能够为主来发光。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活在世界，但是可以胜过这世界的，胜过世界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神的话就是我们信心的材料。我们开口的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